生活的各种的挑战，而在生活里面我们作出各样的选择。属灵的操练要成为一个成长的基督徒，关键的地方是在于我们怎样在每日的生活里面来作出合宜的选择，不是在于我们只是去下教会聚会，我们参加下查经班，参加下团契，我们认为呢是做了这些做齐这些的宗教的活动，我们呢就自然呢就是能够成为一个成长的基督徒。没错，是每一样的教会的活动都是设计来帮助我们成长，但是不表示你去参加了那些活动你就自然会成长。那些活动是协助你帮助你来到达成一个目标，但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昨天我们在一个的退休会的时候，我们一起的思想就是讲到，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成长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先搞清楚我们成长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成长的目标不是说我今年决定我要离齐晒我的离齐晒崇拜聚会，然后我要准时来，是好的目标。但这个呢不是代表了你是离齐晒聚会，你是准时来教会崇拜聚会或者团契聚会，你就自然成为一个成长的基督徒。有时呢我们决定的目标很关键的，如果目标呢设计错了的话呢，结果呢我们所做的事呢我们是向错目标来到进发。那呢有一天当我们过了好一段长的时间之后，我们发现咦，为什么我们呢是事与愿违的，我们不是好像呢我们所想象当中呢这样的有成长，为什么我生命呢仍然呢都不能够是一个好像按照耶稣基督所要求的这样成长。是因为我们在决定我们的人生目标的时候，我们搞错方向。一个成长的基督徒是肯定我们的方向是朝着效法耶稣基督来到去迈向。效法耶稣基督的话就是讲紧是改变我们内心，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如果我们去齐所有的聚会，但我们的价值观没有改变，我们焉能够说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我们每日的选择里面，在我们生命的选择里面，其实都是反映出我们的价值观来。我们怎样去洗钱，我们应该要决定呢用我们的钱来到买什么不买什么。我们决定呢我们用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资源来到投资在什么的上面。我们将我们的时间是投资在上帝的工作上面，因为让我们的时间投资在我们自己私人的生活上面，让我们的时间去投资在我们的娱乐上面，亦或投资在呢我们去关怀别人的上面。这一切的抉择其实都是反映出你和上帝的关系，都是反映出你的属灵的生命。如果我们不是朝着这个目标迈向，我们只是朝着我们去参与一些宗教活动，我们就心安理得的话，那似乎呢这个绝对不是耶稣基督用重价将我们买赎回来的原因。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当教会给我们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就是要成为一个成长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所以呢是昨天呢我们在早上的时候有机会呢思想两个呢是耶稣基督在他的登山宝训之后呢所要提醒我们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要做一个呢是一个谦卑的人啊。这个谦卑的功课呢我们讲是容易，我们时常的讲，但呢实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不是这样发生。另外一个呢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个现实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脾气的问题，我们的怒气的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呢我们个个口呢就讲到彼此相爱，但是呢一旦呢被人激怒了的时候呢，我们就哇个口所讲出的东西呢完全呢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要讲的，或者呢也不是按照耶稣基督所期盼我们这样讲。所以一旦呢动起怒上来呢，我们乜都讲的，乜嘢的思想，乜嘢的同神的关系都
置諸度外啦，即刻咧就諗起要爆發出嚟。咁所以呢個咧都係我哋咧琴日早上嘅時候，我哋一齊思想。但今日咧嚟到呢個早上嘅時候，又趁住咧係我哋講緊係情人節嘅早上啊，咁啊係情人節啦，亦係咧我哋中國嘅新年啦，我哋嘅人日啦嚇，就係個個都生日啦嚇。咁咧喺一個咁樣嘅情況底下咧，我哋思想到咧耶穌基督喺聖經裏邊講過嘅一種嘅愛嚇，呢一種愛咧係一個唔係理性嘅愛嚇。如果咧係如果英文嘅话呢，我諗呢我会选择呢係 Francis Chan 牧师呢佢寫嘅一本书叫做 Crazy Love， 即係话呢係一个嘅一个叫 Crazy， 应该点呀，係一个狂妄疯狂嘅爱呀，疯狂嘅爱呀， Crazy Love， 即係话呢根本唔理性呀，呢个疯狂咗嘅人係唔理性呀，即係呢最近咧，我睇到有一個咧，香港有一則嘅小新聞啊！呢、這個小新聞咧係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到啊？我知道，但係唔知點解都係唔得喎。40多萬港元去做咗一個求婚嘅安排，你有冇睇過呢個新聞啊？仲係啦，呢度嚟啦，用個直升機拖住一支旗，個旗上都寫住咧。就是說 I love you Stephanie Beattie Will you marry me 花了40多萬港幣，然後呢他自己呢就帶著他的女朋友去到呢香港最高那層樓的一個餐廳那裡，然後坐著呢近著這個維多利亞港，然後呢看著個直升機過來，然後跟著說咦這麼特別的有個直升機走過，你看這期講什麼啊，原來呢就話給這個女朋友聽，然後呢他說咦為什麼是我的名字啊，然後這個男仔呢就拿他鑽石戒指出來，然後就給這個女朋友你可不可以嫁給我，嘩啲人睇完之後覺得好浪漫啊，嘩呢個呢花40多萬，你諗下40多萬就係求婚，未講隻戒指㗎嘅，淨係講佢飛過啫，就係講全世全香港嘅人都睇到呢個咁特別嘅，嘩有人向佢求婚喎，咁呢一個嘅我哋覺得嘩似乎花霍咗少少喎，呢個年輕人啊，呢個男人係咪花霍嗰啲啊，有冇使唔使咁誇張啊，使唔使花咁多錢啊你到去做啊，咁呢個係咪理性嘅東西啦，似乎呢個嘢真係唔係 work， 佢撳好多次都唔 work 嘅，係啦，咁呢個好鋪張好浪，好似鋪張浪費揮霍奢侈同埋無節制嘅愛，到底係咪一個應該嘅呢，有時愛唔能夠用任何嘅嘢嚟到衡量嘅，係咪喺我哋今日所讀嘅經文裏面呢，亦同樣呢一個女人亦做咗一個好花霍嘅東西，係咪呢個女人呢就攞咗一個玉瓶極貴嘅香膏一玉瓶極貴嘅香膏，用個玉瓶嚟載嘅香膏肯定已經係貴㗎啦，就係個瓶都已經係貴啦。好奇怪嘅地方呢，如果你留意嘅話呢，四本福音書，我哋知道呢四本福音書係四個唔同嘅作者嚟到描寫緊耶穌基督嘅生平，去記載耶穌基督嘅教訓，但喺四本福音書裏面呢都有記載同樣嘅事件，呢個好少有。有時呢其實福音書裏面呢可能呢三本福音書有記載，兩本福音書有記載，這個是很經常出現，但在個福音書裏面呢四個福音書裏面同時間都有記載的話，這個是極少的情況，而且在四個福音書裏面所記載的是彼此的是相通，並且呢是彼此的增加那個描寫，但有些的福音書呢是更加描寫到那個香膏是什麼的香膏，哦是真拿達香膏，咁呢然後呢有啲嘅有個作者呢就描寫係一斤嘅真拿達香膏，咁即係話呢彼此嘅去強調返嗰日嘅情景，好似呢嗰日嘅情景係所有門徒睇到嘅時候都覺得好愕然，嘩有冇搞錯，仲要喺罪人西門嘅家裏面，然後呢個女人呢後來有其他作者都話俾我哋聽，呢個女人呢唔係別嘅，係一個好出名嘅 坏嘅女人，一个妓女。嗱，如果唔系妓女嘅话咧，就唔会咧有咁多钱咧买到咁靓嘅香膏。佢嘅香膏嘅缘故系咩嘢？呢个系身材工具嚟嘅吓。咁啊，普通嘅女人咧就唔会有咁有一斤嘅香膏，使乜要一斤嘅香膏啊？咁大家咧，我哋在座姊妹咧，你有冇搽过香水嘅咧？啊，我谂你都有搽过香水吓。咁啊。我哋男人唔搽香水，但我哋搽男人都有男人嗰啲香咩古龙水㗎係咪？如果你古龙水嘅话，你唔会将个古龙水开之后就由头倒到落脚咁样，然后跟住行出街咁啊，哇好香啊咁，即係香得滞㗎啦係咪？即係如果你香水呢，如果樽香水嘅话，你唔会将咗香水之后搽到成身啦，係咁然后行出街㗎嘛。太浓啦，浓到呢哇简直呢係刺鼻啊，係唔係一件好事嚟㗎。但当时嚟讲就係咁样，呢、這个女人有人描写，有圣经嘅，有福音书嘅作者描写，佢就冇没有别嘅，就系呢一个嘅马大嘅妹妹玛利亚。咁亦即系话俾我听，原来玛利亚曾几何时咧系做妓女嘅咁样。咁即系嗱，好多啲咁嘅记载，其实咧都系强化翻呢一件嘅事情。呢件事情系乜嘢？就系、是、有一个女人，佢喺耶稣基督未曾钉十字架之前，做咗一件事。呢件事呢是对当时在座的所有人来讲是非常的恶言，而且呢他不单止是倒，而且呢他用自己的头发用流眼泪来到去抹耶稣基督的头和抹耶稣的脚，或者说呢这个的女人所作的事情是一个直至不寻常的事情，极之非理性的事情，冇人咁样做嘅，系傻嘅人先会咁样做嘅，系痴线嘅人先会将个一斤嘅香膏倒喺一个男人嘅头上高，冇男人搽香水嘅，点会做啲咁嘅嘢？点会咁样去做咧？似乎呢个女人咧，佢将呢一件事咧喺众人嘅面前打破个玉瓶，然后将所有嘅香膏倒晒耶稣身上。我想话佢系想喺众人嘅面前作咗一个嘅。见证，这个见证就是从今以后我不再做这一行，我将我的生财工具这些香水我倒晒给耶稣，我不再做这件事了，我不再做坏的女人，我不再做妓女，虽然我生活我不知道怎样去筹取，但是我凭信心我将这一切的东西交给耶稣，是一个认罪，一个在众人的面前他好像觉悟前非，然后呢愿意一个新的开始，一个表现。当然有不同的作者或者不同的、解经者，我们都有不同的演绎在这件事情上面。但无论如何，这个女人所作的是不是一个铺张，是不是一个奢侈，是不是一个呢过分的事情呢？似乎呢我们要回应一下这件事，到底什么是一个非理性的东西呢？爱有没有太过过分呢？听姐妹有没有太过分？哇，你我呢我太过分。我哋冇咁样讲㗎，我哋唔会觉得爱系会太过分，我哋唔觉得呢系爱有冇太过多㗎、我哋呢又唔会觉得呢系爱又唔会太夸张。嗱，呢一切嘢都唔会存在㗎，係咪？冇话冇一个爱系过分，冇一个爱系太过多，冇一个爱系太夸张，除非嗰个爱呢系为咗系要回报嘅。我哋又话话夸张啲喎，係咪？想博乜嘢呀？係咪呀？你咁样爱法，你想博乜嘢呀？咁嗰个为咗回报，但如果唔系为咗回报嘅话，这个爱不是为了回报，这个爱不是为了操纵啊，我爱你这么多、哦、你应该做些什么东西这样。这个就是操纵。有时我们在家里面都是这样的、哦、我们甚至呢是两夫妇的关系上都会这样、哦、我爱你这么多、哦、我买这么多东西给你、哦、你应该怎样这样，是吧？有个期盼的、哦、有一个交易的、哦、仔女啊，我这么锡你，你不锡回我啊，这样就是有个交易式的、哦。但如果是没有交易的，不是博紧回报的，也更加在这里告诉我们是不怕论断的，不怕人的旁边怎么看你的，你是为了要去表达你对上帝的爱，你对这个救主的爱，你对这个生命主宰的爱，这种爱会不会太过分？这种爱会不会太过多？这种爱会不会是太夸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似乎要学一个功课， 到底呢一种嘅爱，点解耶稣基督系咁强调，甚至话俾人听佢唔系咁样做？内地会嘅有一个宣教士叫威廉波顿，威廉波顿佢系一个有钱仔，喺耶鲁大学毕业，当年喺耶鲁大学毕业，佢呢个有钱仔，佢爸爸留低百万家财，你要记住，系一九一几年嘅时候嘅事，一九一几年嘅时候嘅一百万美金，同今日嘅一百万美金差好远，你知啊？嗰阵时嘅一百万，所以咧呢个系新闻嚟嘅，系全美国嘅新闻。有一个年青人，佢从爸爸嘅身上攞咗百万家财，但系佢将嗰百万家财全部送咗出去，捐咗俾内地会，即系中国嘅内地会，嚟到去将福音传俾中国，即系将一百万嘅家财捐俾向中国传福音嘅宣教机构。边个人会咁样做？所以成为新闻，边个会咁样做？而且呢个系有钱仔，呢个系耶鲁大学嘅毕业生，佢唔单止咧系捐一百万出去，嗱捐钱出去咧系都 OK 啊，即系佢都好伟大吓，愿意咧捐一百万，为咗中国人得救，为咗咧中国教会可以喺中国兴起，所以佢捐咁多钱出去。佢最紧要咧，佢将自己献上。威廉波顿佢去中国，要向中国嘅回民传福音，向中国嘅回教徒嚟传福音。佢唔系就咁中国人嚟传福音，中国里面嘅少数民族回族嚟到传福音。咁于是乎咧，喺佢嘅去呢一个中国嘅过程里面，佢要学呢一个阿拉伯话，因为你要去同回民传福音咧，你要讲回教嘅语言，回教语言就是阿拉伯话。咁结果咧，佢去埃及嗰度去学阿拉伯话。25岁嘅威廉波顿去到埃及，唔使过咗一个月就患上脑膜炎，跟住离开世界，还未到中国就死喺埃及。睇返佢本圣经，佢本圣经以前係寫咗一句说话，为咗上帝冇保留，全数奉献，包括我自己的生命。然后第二句圣经，在圣经里面第二句说话，无撤退，我要去中国的话，我不会翻转头，我要死在中国。但是当他临死的时候，在埃及临死的时候，他写第三句说话在他本圣经那里，无后悔。他知道他快要死了，他要死在埃及，还未踏足中国，连中国是怎样都不知道，不是好像我们今天这样，我们说未去中国之前我们飞去中国看看。你知道当时在英国，如果在英国要去一去，去一去中国要六个月一程坐船，那美国呢跟英国差不多都在大西洋那边，那要坐到去中国的话呢都不是差得很远，可能更远一点。无保留，无撤退，无后悔。他从来没有后悔过，他临死的时候都觉得说，我没有后悔过我将百万家财献给中国，我没有后悔过我将自己献给中国。弟兄姊妹，什么令到这个威廉波顿这个这么英俊，这么有钱，这么有学问，这么有负担的一个年轻人，这么爱主的一个年轻人，甚至愿意牺牲所有的东西，你都去中国，你都去传福音，没有别的，是因为爱上帝的缘故。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一种这样的生命的话，我们说这种生命太过分了，这样爱耶稣太过分了，太夸张了，有没有爱到连阿爸留给你的一百万你都给了他，有再再有哪一个会这样做？现在的那时一百万是现在的几多亿，你将几亿的身家全部给了中国，全部给了宣教事工， 弟兄姊妹，这种的爱正是耶稣基督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他看到在玛利亚的身上，在这个女人的身上，他所彰显的那种爱。弟兄姊妹，神将来审判的世人的标准就是在于爱的行动。在这个马太福音那里是同样的，在同样的经文里面，就是发生在这个的事件之先，就是在25章的后半节，就是耶稣基督讲了个比喻，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比喻呢，就是审判，将来的大审判。将来的大审判，即是说我们每个人都面对的，即是无论你信的不信的，你都要面对这个审判。这个审判的标准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就讲了个比喻，山羊和绵羊。他说将来呢，上帝审判的时候呢，要将山羊和绵羊分开，即是好人和坏人分开，或者公义的人不公义的人分开，然后跟着呢，就将他们分辨出来，然后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不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作些什么事？耶稣基督就讲，他说当我喝的时候你们给我喝，当我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吃，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二人听见这句说话就问耶稣，我几时见到你口渴给你喝，我几时见到你肚饿给你吃，我几时见到你病的时候来探你，我几时见到你冻的时候我给你衫着。耶稣基督说，当你作在一个小子里面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似乎耶稣基督强调的地方就是什么？强调就是说，如果将来上帝审判世界的时候，要审判所有属于他的儿女，他的标准就是在于你有没有实际爱的行动，是不是做在宗教的场合里面，而是做在一个小子的身上，做在你的邻舍的身上，做在你的朋友的身上，做在你的家人的身上，做在你周围你可以接触到的人身上。你是不是有爱的行动？是不是真的能够活出爱？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得个大只讲，你得口号啊，我们强调爱啊，我们要爱世人啊，但是你连爱你最身边的人你都不能够爱，你连你爱你的家人你都不能够爱，爱你的亲戚你都不能够爱，爱你的朋友，爱你的邻舍都不能够爱的时候，你焉可以说你爱上帝？似乎上帝很具体，耶稣基督讲说话的时候完全不花巧，是很着实的，你都提醒我们将来审判我们的标准在于你爱有几多。弟兄姊妹，到底我们爱有几多？如果我们没有爱的话，我们就将会进入永远的极刑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所要求我们的爱的行动是全备福音的工作，是必须要发自一个非理性的爱。全备的福音意思就是，我们不是只是讲派单张告诉人信耶稣得永生，而是见到一个贫穷的人，我们不动一根指头，当有需要的人我们不理会他，我们麻木不仁。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所讲的福音都是徒然。福音不是在于一个理论，福音不是在于一个神学的观念，福音绝对不是只是一个的思想 的再造。福音是讲紧你怎样成为别人的祝福，是具体的，是有行动的。所以福音一个传递的福音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去关怀，然后我们去帮助别人认识到爱的源头从上帝而来。当我们要这样做的话，似乎这个是要发自一个非理性的爱方才能够达到。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的能够变卖一切分给穷人 的起因，亦是因为非理性的爱。我们看看耶稣基督怎样回应这个少年的官。耶稣看着这个少年的官来到耶稣面前，夫子，我可以用做些什么能够承受永生？耶稣说，你有律法可以遵守，他说我已经遵守了。然后耶稣看着这个年轻人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哇，不是好像威廉波顿那样变卖一切所有来到跟随，怎可能做得到？弟兄姊妹，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如果你是理性的话，你不会这样做，除非你是非理性，除非你是傻错，除非你是痴了线，你才会变卖所有来到分给穷人。但似乎耶稣基督强调的同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教导的差了一橛。我们很理性的，我们福音派是 很强调教导的，我们很强调教育的，我们教育的时候要通过理性的，我们不容许我们自己非理性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不是高举好像耶稣基督提醒我们，除非你有非理性的爱，否则的话你所有的宗教活动都只不过是一个导人向善的活动，而是让自己心安理得，你并不能成就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期盼似乎大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期盼。弟兄姊妹，保罗的生命岂不是很夸张的生命？保罗怎么说？他自己说，他说我们若果癫狂，痴线啊！保罗是一个律法师，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很有教育的人，但结果他放弃一切，然后走去向外邦人来传福音。他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种的爱正是保罗在他生命当中彰显出来，他明知道他要去死，他明知道他上罗马是为了要去面对皇帝，他追求能够去到见到凯撒，为了什么缘故？将福音传给凯撒，让他的生命摆在凯撒面前。他知道当他这样上诉到凯撒的话，那个结局是什么？是会被斩头。但他不介意他的生命会这样的去结束，但只是为了是叫福音甚至能够影响。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他能够可以将福音带给罗马的贵族的当中，罗马的皇宫里面所有护卫队的人都因为保罗的生命可以得着福音。这一种的生活的表现，兄小妹，是傻的，是傻的。但如果没有这种傻傻地的爱，没有这种对上帝那种的非理性的爱的话，似乎我们想期盼要发生到在我们生命当中见到的属灵的复兴还差一定的距离。复兴的生命是需要一个非理性的爱。如果我们对上帝是斤斤计较的话，我们就不用想。我们看看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亦是讲着同样的事情。对上帝的爱越大，所得的赦免就会越大。在路加福音记载同一个事件的时候，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跟西门讲的这个西门，他说他许多的罪都赦免，这个女人他许多的罪都会被赦免，因为他的爱多。是耶稣自己讲，即是说当你对上帝的爱越多的话，你的罪被赦免越多。然后跟着他说，但那赦免少的 他的爱越少，意思话如果你唔觉得你系罪人当中嘅罪魁，你唔觉得你系最衰嗰个嘅话，你就唔觉得哇呢、这个恩典系咁大。当你睇唔到原来福音能够改变你呢一个罪人，如果你睇唔到原来耶稣基督嘅救恩系何等嘅长阔高深嘅话，你睇唔到原来我系咁不配，但系上帝竟然咁爱我，你睇唔到嘅话，你对基督就唔会有呢一个非理性嘅爱嘅回应。你只可能话，我都唔系好差啫。冇错，有啲嘅衰人去信主，我为佢感恩，但我都唔系好差，我都冇但作奸犯科，我都冇咧杀人放火，我有啲乜嘢咁大嘅事？不过去教会是好事嘅，因为教会都系导人向善。如果我哋去教会，只不过系想导人向善。如果我哋去教会认为是一件好事吓，学一下啲好嘢，学一下啲道理，又做人道理都唔错啊！咁样嘅话咧，弟兄姊妹，你嗰种对耶稣嘅爱，只不过系理性嘅爱，系一个好斤斤计较嘅爱。但耶稣话：你爱越多嘅话，你嘅赦免就越多。同样嘅，如果你对上帝，你嘅赦免越大嘅话，你对上帝嘅爱系越大。我自己系唔知系咪喺退休会同你讲过，我自己信主系十九岁嘅时候信主，未信主之前咧系排仔啊，虽然咧我哋系黑白两道，我都熟悉嘅，熟悉嘅意思咧就十九岁嘅时候之前咧喺中学嘅时候咧啊，咁我又系咧系系呢一个吓、啊、学生会嘅会长，又系咧呢一、這个嘅香港嗰阵时叫风纪队吓，即系斗擦啊，斗擦队队长，咁但系咧我放学之后呢，我要同啲黑社会一起去出入，咁呢跟啲黑社会去做埋啲唔见得光嘅事情。所以呢係好似两边人喺学校里面一个学生嘅领袖，但係离开学校之后成为一个呢係攜仔。然后唔單止咁样，喺学校有人同我传福音嘅时候呢，我公开同佢哋辩论，要同佢哋拗，然后咧话俾佢听，你根本系傻人嚟嘅，信耶稣有冇搞错啊？圣经咧系人写出嚟呃细路嘅啫，你都会信埋啲咁嘅嘢嘅。咁于是乎咧就同啲基督徒咧去辩论，咁啦辩论到啲女仔喊嘅时候，我就话乜你咁冇料噶？搞一搞啊，讲你两句你就喊啦，系嘛？搵个第二个劲啲嘅嚟同我拗，好骄傲，非常骄傲一个人，而且好觉得自己我照做乜就做乜啊！我啲你睇下啊，黑嘅我又掂，白嘅我又掂啊！啲老师又中意我，外出啲黑社会又中意我，我觉得自己好好掂，我靠自己乜都掂。啊，结果上帝嘅怜悯临到呢个罪人，当上帝嘅爱改变我呢个生命嘅时候，哇！我谂翻转头，哇！上帝竟然敢锡我，敢对我啊！一个咁嘅衰人，上帝仍然都爱。我做啲咩可以保留俾自己话唔去服侍上帝，唔将自己献给上帝。所以未到大学毕业嘅时候，我已经话俾上帝听，上帝如果你要用我嘅话 ,Here I am, 你要用就用我呢个人吧。我将自己摆上。你知道当时呢香港大学毕业嘅话係唔係人搵工，係工搵人㗎。即係有几多个嗰阵时有机会读完大学，香港嗰阵时大学唔多係咪，能够读完大学嘅话工作机会非常的多。而且呢可以搵到嘅钱亦唔少。但嗰陣时当上帝感动临到我嘅时候，我话如果我要选择去搵一份好嘅工作，搵到钱嘅工作，好安逸嘅工作，而相比我去全时间去服侍上帝，有边样更好？我话服侍上帝系更好，因为上帝竟然救我呢一个罪人，我点解唔将自己献上嚟到帮助上帝嘅工作。但有一个问题，当时如果我去做全时间工作，不是做牧师，我是做青年事工。青年事工这个机构呢是要自己筹钱。你想想，你本来可以去搵钱，而且钱的收入是不错 ,ok? 因为你的背景。但是现在你不去搵钱，而且还要去自己筹钱来去打工。有没有人这么傻啊？ 有冇人唔去揾工，唔去揾一啲容易錢，然後走去自己籌錢，好似去乞錢咁樣，讀完大學去乞錢？講得差啲係咪啊？憑信心嘅意思就係、是、你唔知道錢點嚟喎。但係嗰時上帝嘅感動，上帝憐憫我呢個罪人，我呢個衰人，我能夠可以服侍佢已經咧反應啦，咪就憑信心咯，咪跟隨上帝咯，就係咁樣樣行上去。但係感謝上帝，從那天開始啊，到而家差唔多40年咯，30几40年，上帝冇虧欠過去供應俾我哋嘅需要。而最好嘅地方就係我能夠可以服侍上帝，呢個好多無比嘅事，呢個係上帝俾我莫大嘅恩典，係我為著呢件事我多謝上帝。點解我會咁做？係因為我睇到我係一個衰人，而上帝都愛我，而我覺得能夠可以將自己獻上，呢個係好多無比嘅事，絕對唔係因為我自己覺得好偉大，我覺得我自己好多恩賜，我覺得自己好多好多潛能，哇！我應該咧，如果上帝睇中我嘅話，你就咧反應啦咁。而是我看到我能夠服侍上帝，我就咧反應我能夠可以服侍他，這是很多無比的事情。而上帝還給機會我，可以讓我透過我的服侍來到去報答他對我的厚恩。所以當我看到這個故事的時候，我看到耶穌基督的回答的時候，我完全阿門耶穌的說法。耶穌的說法就是，當你的赦免越大的話，你對上帝的愛就越大。如果你覺得信耶穌是我比面上帝，或者上帝啊，算啦，你都睇，你都幾睇得起啊，你都幾有眼睇中我呢一個咁有潛質嘅人。如果你覺得上帝嚇係有眼光睇中你嘅話咧，我話俾你聽，你對上帝嘅愛就係咁先。你只係願意坐暖張凳就翻屋企，有乜愛嘅？我比面上帝嚟啫嘛。琴日啊 ，Iska 話：我希望你嚟，唔係因為你俾面我，而唔係因為俾面 Iska。我肯定你唔係俾面人，所以你嚟教會。更加你唔係因為要俾面上帝，你嚟教會。如果你嚟教會係俾面上帝嘅話，你對上帝嘅愛還係有限公司嘅。只有當你睇到我係何等樣嘅人，係一個不配嘅人，一個罪人當中嘅罪魁，一個極度嘅衰人。但是上帝仍然的爱我。告诉你，这个不是一个神学的观念，这个是会改变你和人际的关系。我昨天已经讲过，两夫妇嗌交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我们比对方啱，我们总是自意，我们总是觉得我们叻过对方。只有当我们觉得我们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你嗌交的话，你就不会火上加油。当你忽然之间被提醒，我是誰呢？我做什麼要喊下去？我為了什麼？我為了我要叻過他。但如果我是罪人當中最差的那個的話，我何必要喊下去？當我們看到我們原來是一個罪人的話，所帶來那個的震撼，那個影響在我們的生活，在我們的人際關係上面，會完全有不同的果效。弟兄姊妹，保羅的生命是因為上帝很誇張的愛所激勵所引來。1947年有一班的中國的大學生是去到新疆傳道，這班大學生有些是外文系畢業，49年赤化之後，他們在47到49年之間，他們去新疆，然後中間我圈住呢一個，咦，有冇圈住？係啦，呢一個李弟兄、李道生弟兄係最後呢一個報道團裏面最後一個死嘅，係2013年過身，差唔多90几歲。這個老人家，這個年青人，一個當年的大學生，去到新疆 被人抗拒的地方，在那里做直堂，直到他死为止，他没有离开过新疆。他是山东人。你知道后期中国开放的时候，其实他屋企家乡很发达，他随时可以回去家乡。但他说上帝差遣我，上帝差派我从山东去到新疆，是要在新疆做上帝的工人，做上帝的工作。你知道在那几十年间，那六十年来，五六十年当中，他坐在二十年间，他面对的不是一些很舒服的环境，他面对的是各样的逼迫。但是他就是这样，最后就是葬身在这个新疆，好像威廉波顿一样，没有撤退。当上帝差遣他的话，他就去。弟兄姊妹，是什么令到这一个人会这样的，将他的一生献给主用？无他的，是因为他对上帝的爱。所以难怪上帝在耶稣基督就在最结束的时候说，向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为什么要传福音的时候讲这个女人？因为传福音的时候告诉我们大家，原来上帝那个非理性的爱要引发我们非理性的爱。如果没有非理性的爱的话，我们不会传福音。你发觉我们很难去鼓励弟兄姊妹传福音，好像传福音就是那几个传道人去做的事，或者那几个教会领袖去做，其他的人都不会做。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上帝那个爱未到一个非理性的一个程度，我们不觉得我们上帝是配得值得我们这样将自己完全的摆上来到去作他所喜悦的事。当我们今天仍然觉得我们爱自己多过爱上帝，当我们觉得爱上帝只不过为了上帝可以祝福我，让我生活过得更好，弟兄姊妹，你那种爱不会导致你会向人传讲耶稣基督非理性的爱怎样发生在你身上。所以让我们在这个的情人节的主日早上，我们思想到我们最伟大的情人就是耶稣基督，他怎样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了他的爱，亦要在我们的身上带来一个的影响，带来一个震撼，叫我们效法好像这个女人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作的一切。让我们同他低头，我们祈祷。多谢天父你在我们当中的感动提醒，让我们新的一年开始，当我们要去成为一个更成长的基督徒的话，我们需要有一种的动力。这种动力是推使我们更像基督，推使我们将自己完全的摆上。这种的动力是发自耶稣基督非理性的爱，而要引发我们自己对上帝所回应非理性的爱。不是发自爱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表面，都是应酬，都是例行公事，都是完成一些的责任而已。但如果发自爱的话，我们所作的是超越过我们能够想象，所带来的影响是会成为更多更多人的祝福。求主你祝福我们弟兄姊妹，从你那里支取爱的力量，而我们能够怎样的学习，怎样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将你的爱好好的活出来。奉耶稣名求，阿门。